以色列宣布不再发放联合国工作人员签证。阿根廷总统一下子裁员5000多名公务员。日本计划重启全球最大的核电站，直接介入选举。习近平话防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除夕不放假被人闹，政策急转弯。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嘅稳定嘅传播真相嘅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想支持我哋，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27号，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宣布，以色列往后不再向联合国工作人员自动发放签证，批评联合国是哈马斯的共犯。伊朗承认是他们发动了10月7号大屠杀。CNN 报道，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李维在记者会上表示，长期以来国际官员一直都在怪罪以色列，以掩盖他们在掩护哈马斯的真相。联合国在这一场冲突当中深度参与，并没有谴责哈马斯劫持援助和在医院外发动战争等行为，他们一直是哈马斯肉盾策略的共犯。联合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世界各国大失所望，以色列将会以身作则，要求联合国承担起更多责任。近日，联合国的阿尔巴尼斯对传媒表示话，杀害士兵并非犯罪，巴勒斯坦人有权抵抗。联合国观察执行主任诺伊尔指出，方某佢呢个系一种变态嘅道德，佢认为杀害以色列人总系合理噶，呢个系一种侵略罪，标准嘅妄想反转。以色列战情室认为阿尔巴尼斯系哈马斯喺联合国嘅代言人。据 JNS 网站消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道德失败远远超出了这一种不作为的罪过。在11号联合国观察的一份调查报告当中，发现红十字会的社交媒体账户当中 ,77% 专注于明确或者暗示批评以色列，只有 7% 的推文批评了哈马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斯辩称，在我们的很多社交媒体贴文当中，根本没有提到一方或者另一方。如果我们谈论一个特定的事件，例如加沙医院，你会看到我们的语言在这里谈论人道主义影响，而并非关于谁做了什么的指控。诺伊尔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回应是虚伪和误导的，世界正在错误地指责以色列，在世界各地引发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攻击。无论是出于恶意定是鲁莽，红十字会方称医院被摧毁，数百人丧生，该组织在这样做的时候帮助煽动了反犹太主义的火焰。联合国观察发现，红十字会使用情绪化，有时是夸张的语言来描述巴勒斯坦人的痛苦，这样将会导致读者指责以色列。 呢一啲推文遗漏咗哈马斯将佢嘅恐怖分子同基础设施置于平民之中。诺伊尔话：以色列嘅痛苦几乎从来都并非佢哋推文嘅焦点，亦从来都并非佢哋使用情感或者戏剧性语言嘅问题。红十字会最近决定任命近东救济工程署前局长克雷恩布尔担任新总干事，呢个只系强调并巩固咗佢哋对犹太国家嘅偏见。近东救济工程署被广泛认为系哈马斯主导嘅组织。同日，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承认是伊朗主使哈马斯发动10月7号的大屠杀，或是为被美国斩首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报仇。有趣的是，哈马斯发表声明反驳，说10月7号的恐怖袭击没有被伊朗人利用。有人说为苏莱曼尼报仇的理由很充分，今次美国可以直接将伊朗消灭了。当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兰蒂西医院下面发现了一条巨大的哈马斯隧道。加沙医院下使用隧道是系统性的，似乎每间医院都有。此外 ,26 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密尔会谈，讨论以哈战争过渡到不同阶段。法新社报道，一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还讨论了最终的加沙治理和安全事宜、巴勒斯坦人政治前景，以及持续朝正常化和整合来努力。27号被哈马斯绑架的中以混血儿诺亚的妈妈李崇雄写信给拜登，希望能够最后见女儿一面。CNN 播放了这一封信，信中说，我是脑癌四期的患者，我日思夜想的唯一一件事是在告别人世之前能够抱下我的女，我们唯一的孩子。几日之前，内塔尼亚胡已经通过中共驻以色列大使转达了对习近平的请求，让他帮忙说服哈马斯释放诺亚。中共大使回复已经告诉习近平，但至今仍无进展。以色列参谋长哈纳维说，没有拆除恐怖组织的捷径，只有坚定和持续的战斗。以色列军队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平民。阿根廷总统米莱执政团队27号表示，前任政府在本年度聘用的5000多名员工，米莱政府将不会续聘。美联社报道，右翼自由派的米莱在12月10号上任之后，为了扭转阿根廷的经济困境，宣布了一套大规模节省计划和货币贬值计划，其中不再和前任政府在本年度聘用的5000多名员工续约，就是其中的一环。当局表示，米莱政府仲将会审查2023年之前获聘的其他政府员工聘书，以2023年作为分界线。外界认为，这个是将矛头锁定历年总统在任期最后一年虚报薪资单的做法。不再同部分公务员续约的消息已经掀起抗议声浪，但米莱表示会坚持执行下去。他说，目标是开始走上重建国家的道路，将自由自治归还给个人，并改革各项阻碍、拖累、停止经济成长的法规。先前宣布了大约300项变革，将会使很多政府企业私有化，并将会放松对承租户、员工和购物者的保护措施，包括国家货币比索贬值一半、削减能源和运输补助，以及关闭某些政府部门。据阿根廷传媒报道，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宣布，阿根廷能源部门进入紧急状态。阿根廷政府从2024年1月1号起，将会介入国家电力监管局和国家燃气监管局，检查他们的工作。报道说，这样标志着阿根廷政府削减公共事业补贴的计划迈出第一步。目前阿根廷的通胀飙升，贫困情况持续恶化，阿根廷通货膨胀率在年底时预计将会达到 200%。12月27号，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 NRA 解除了对帕奇亚与核电厂实施的营运禁令。不过，这间世界最大的核电站如果想重启，还必须获得地方政府的同意。这间属于东京电力公司的核电站发电能力为8212兆瓦。自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导致日本所有核电站关闭以来，一直处于停运状态。 东京电力希望重启核电站以降低营运成本。然而2021年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以存在各种安全漏洞为由推出了禁止移动核燃料的改正措施命令，事实上就是勒令核电站继续停机，所以帕奇亚与核电站至今无法重新启动运转。当时这个核电站需要改正的部分包括未能够保护核材料以及反恐对策不够完备等。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27号表示，这个核电站的安全管理系统已经有所改善，从而解除这项纠正令。委员会在12月初表示，将会在进行现场检查并同东京电力社长会面之后考虑解除营运禁令。之后东京电力的股价曾经一度大幅上升。停机命令撤销之后，东京电力虽然可以朝重启运转展开相关作业，但因为必须获得地方政府同意，所以重启运转的具体时间仍然难以预料。核电站所在地区新息院知事花角英世表示，会在听取民众的意见之后作出判断。对东京电力来讲，重启运转是增加收益的重要一步，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努力说服地方居民和政府。26号中共党魁习近平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活动上警告说，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评论认为习近平这个是亲自介入台湾选举。路透社报道指出，尽管习近平的讲法未直接提到台湾即将到来的选举，但在台湾选前敏感时机，习近平重提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外界很难不作联想。中共政府不断谴责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危险的台独分裂分子，并断然拒绝赖清德提出两岸对话的主张。美国之音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庄家永认为，中共政府在今次台湾大选当中正在为一位反对民进党的强力参选者拉票。中共最大的担忧就是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并在立法院赢得的席位持续过半，这个将会是北京最感到挫折的结局，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处于无法左右台湾的境地。中国过去几个礼拜不断扩大军事、政治和经济施压，无视台湾政府和民间强烈反感，接连推出胁迫性措施，试图干预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台湾从25号晚间到26号清晨，经获中共军机8架、军舰5艘，还有一枚气球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近期中共仲透过指示亲共人士制作散布假民调，招待民众去中国旅游，并要求他们支持特定候选人等手段影响台湾大选。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习近平这一番说话的目的就是亲自要为台湾总统大选定调和施压，自然使人联想到直接针对的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因为他是中共认为的危险的台独分裂分子。但习近平没估到的是，他越是亲自呼吁，中共越是采取各种方法干扰台湾大选，结果却是相反的，他支持的人就会遇到更大的挫折，在台湾的民众当中，他和中共会失去更多的民心。中共国务院10月发布除夕日上班的消息之后，引发民怨沸腾，该办公厅急忙再发补充通知。分析认为，中共惯用行政命令解决问题，忽略了执行阻力。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4年法定假期以及调休方案，其中新年假期从大年初一开始放假8日，而不是好像以往这样从除夕开始放假。不少网民留言说，外地打工的咁多人就没考虑过除夕前安排放假咩？更加有网友认为，除夕不放假是因为除夕的夕犯了除习的忌讳，是指清除习近平。事件不断发酵之后，国务院近日又印发长达3700多字的关于做好2024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重点就是26个字隐藏在文中，其中说鼓励各单位结合带薪年休假等制度落实，安排职工在除夕休息。中共证监会宣布除夕当日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更加声称贴近投资者的交易习惯并顺应市场呼声。 在中国的台商组织台企联常务理事徐正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政策转弯让一般企业松口气，因为企业在过年期间不但没有生意，反而增加开支。大陆过年加班的人工是三倍，成本会增加非常多，加上过年大家都想回家，都没有心情再工作，硬是要这样做不见得有效。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认为，不排除官方尝试一些新的方法来维持平日的消费模式。他最担心的是放了假民众都不出来消费，或者是减少消费，但这样更加适得其反。譬如香港搞几多夜缤纷等等刺激消费活动，大家仍然都不出来消费，也都反映了中共官方认为任何情况都可以用行政命令来解决，忽略了具体执行时非政治性的阻力。因为这种阻力无法用高压、用行政手段去压制。国务院今次政策急转弯，看似顺从民意，其实是因为除夕放假属于民生性，没办法涉及到任何政治的角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